今日读经的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七至九节、第十三章一至四节和第十八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面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棚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就搬了帐棚，来到希伯伦万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弟兄姊妹平安，我好感谢神，我们听到有关于越南的宣教事工的一些的报告，看到神的恩典祝福是满满的临到他自己的家和教会的事工的身上。过去两个礼拜在过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人生一些的道理，在诗篇三十篇里面看到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智慧。今天我继续想跟大家思想人生，人生的祭坛，去过一个筑坛的人生。在创世纪里面记载到很多重要的人物，其中一个必然是提到的，就是亚伯拉罕，或者他以前的名字叫做亚伯兰。神是藉着他建造了很多的祭坛，他一生都在筑祭坛。圣经告诉我们，他起了有四座的祭坛，都在不同的时候，人生不同的情况里面，来到为主去建造祭坛。第一个是回应的祭坛，他回应上帝的呼召，就建造了第一座的坛。圣经说他去到那个地方就住了下来，而很强调说那个地方住的是什么人呢？是迦南人，是当地的人。而那些人跟亚伯拉罕他们的文化、生活、宗教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当地的这些迦南人，按照很多资料告诉我们，都是过着一些拜偶像的生活，或者是一些邪淫的一些道德的行为。但是亚伯兰去到他们当中，就建造了第一座的祭坛，显示出他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虽然他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他跟世界的人的生活和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建造了一座坛，藉着这一座坛是回应了神给他的呼召和信仰的很独特的一方面。这个是一种回应。今天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或者数算过去一年，你经历了神那么多恩典，你有没有做到回应呢？有没有在祷告上面回应呢？有没有在奉献上面回应呢？有没有在侍奉上面回应？有没有在你生命的行为见证上去做回应？祭坛在古代是用一嚿一嚿石头来堆砌而成，不过时至今时今日，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不过如果你喜欢做运动，搬下石头的话都不要紧，但是最重要，我们是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是你的心灵的祭坛是很重要的。亚伯拉罕并不跟随当地的人的拜偶像的风气，相反他立志侍奉神，是为主要建筑祭坛，作为对神给他的祝福的一种回应。祭坛就在今时今日，你要讲就是你在生活里面有没有做美好的见证，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子女的面前有没有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见证，在你的朋友亲属的当中有没有做一个见证。这个就是祭坛。不要忘记，当时亚伯拉罕是在一群不信神拜偶像的迦南人当中， 但他仍然要建筑祭坛。可想而知，今天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当中，基督徒我们都需要为主去建筑祭坛。我们的见证，一个好的见证的人生，就是一个好的祭坛的生命。第一就是要回应神的爱和他的呼召。第二个祭坛就是为主作见证，就刚才讲过，起一座祭坛，周围的人都看到，发觉亚伯拉罕跟他们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不单止见到这个祭坛这个建筑物，更重要的见到亚伯拉罕的人生，他的生命的质素是不同的，这个就是见证。圣经话俾我哋听，佢又搬迁去到伯特利个山边嗰度，喺嗰度为神又建造咗另外一座祭坛。当时嘅人系以游牧民族嗰种生活嚟到过佢哋嘅日子，所以时常嚟到去迁徙嘅、搬迁嘅。所以佢哋咧唔系搬屋，佢哋只系搬咗个帐篷，由呢个帐篷由呢度搬去另外一度，就开始佢哋嘅人生。不过佢唔单止为自己支搭一个帐篷。帐篷代表他自己的生活，他在那里睡觉，在那里吃饭，但是同时他又为神去建造一座祭坛，即是说生活和侍奉可以共融在一起的。千万不要说、哎、我不得闲、啊、我挂着搵食、啊、我工作很忙、啊、其实不是的，更忙我们都可以去侍奉，更忙我们都可以去祷告。阿伯拉罕做了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祭坛的生命和我们一般的生活是不可分得开的。如果看这个地图，你会看到他当时这个座这座的坛是建造在两座城的中间，在伯特利和艾城的中间。这个第一个在北边第一个的一粒点那里呢，就会看到这两座城的中间你要建造这一座的祭坛。而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这解在那里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伯特利是预表了神的教会。所以难怪很多今时今日很多地上的教会或者神学院都用伯特利这个的名字，因为它就本来就代表着是神的家、神的居所的意思。而艾这个字的原文是一片废墟，即是什么都没有的，是荒废的、荒凉的。艾城在后来是一个历史里面战争的地方，结果都真的成为一片的荒凉、一片的废墟。而在圣经里面都有属灵的意思，因为艾就代表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荒凉的。为什么世界荒凉？因为人心荒凉，因为人充满着败坏，人性里面有很多罪恶，所以用艾这个废墟来预表这个世界是非常的恰当。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耶稣基督都讲过这句说话，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说话不能废去。天地都要废去，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天地都要震动，都要被废去，成为一片的废墟。所以艾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含有一个很丰厚的一个预表的意思在里面。地上我们支搭的所有帐篷有一天都要拆走的，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帐篷，有一天我们行完了几十年人生的岁月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代表着我们这个世界是不能够永存。最近我们看很多消息，很多著名神的仆人、牧师、传道人相继离世，最著名的早几天我们这个、Billy Graham 的这个葛培里的牧师，他这个全世界知名的报道家离开世界，他有很伟大的成就，但是都只不过是地上的帐篷，有一天拆毁了之后就要回归到大地。 他的家族会将他葬在他自己屋企里面那个后院，一个叫做玫瑰园，里面有一个的、一个墓地。他的太太就师母 Ruth 已经是一早离开世界，就葬在那里。大概十年之前有机会去那里，去到总部就参观他们。那天原来他们去到之后发觉原来是山门，即那天是 closed。 那我等了一阵，后来有一个职员出现，那我解释给他听，我由温哥啊这样来的，那么结果、我就特登开门给你看了。结果我那天做了 VIP， 一个人来到 去游览去这个地方。不过给我一个很深刻，就是、当葛培里师母去过身之后就埋葬在那里，他留了一笪地方是让葛培里牧师 是葬在那里。那里写了一个中文字叫做义，就是公义，就是仁义的、那个、义这个字。因为为什么师母就是在中国里面来到去、住了很久的，因为他的父母亲都是中国的宣教士，所以他们心怀中国和对华人的福音工作也都很有负担。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上我们人生无论几有成就都好，都只不过帐篷，有一天就要搬迁。这个世界一样，这一天都不能够永远的存在。但是竹杖这个的祭坛就不同了，因为祭坛是见证，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为神去作见证，让人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信什么，我们人生的价值观点是跟世界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祭坛的人生，不是搬几块石头就能够做到，而最重要就是你心中要有很坚定的信仰的立场，好像站立在磐石上一样，是这么坚稳。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祭坛。所以第一是回应的祭坛，第二是见证的祭坛，第三是归回的祭坛。什么叫归回呢？就是回转头回到天父那里去。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曾经落过埃及这个地方，但是在那里圣经说他没有为神去建筑祭坛，所以在那里他彻彻底底的失败。为什么他要落埃及？因为当时饥荒没得吃，所以他们走落埃及，因为埃及通常都是非常的富庶，所以在那里来到 去过他们的生活。不过很可惜，他没有为神去筑祭坛，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太忙碌于他的生活，忙碌于一个适应新的环境，好像新移民那样。结果就在面对着很多适应或者很多彷徨的日子里面，他忘记亲近神，没有为神去建造祭坛，结果他完全彻底的失败。经过一个失败之后，他反省他自己错误，就带同他的家人回上去，又离开埃及回去他的原居地。而圣经告诉我们，去到那里就起先回去从前他是为神去起祭坛的地方，就是伯特利。这个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自己失败，我们要懂得要再一次站立起来，要回翻到喺边一度失败，我哋要喺边一度站立起嚟。佢知道自己冇起祭坛系佢最大人生嘅错失，亦都系缺失嘅原因，所以佢要翻去，重新要被神复兴佢，就起先佢筑祭坛嘅地方，喺嗰度去到希伯伦万利呢个地方咧，又筑咗另外一座坛，呢、这个就是第三座坛，就系、是、归回之坛，就回归去到神嗰度。佢觉得过去佢离开神太远啦。他的心去了埃及，忘记了神，就好像我们很多基督徒一样，我们曾经经历过重生得救那种欢乐，经历过回教会回聚会那种的兴奋，经历过侍奉神那种的热诚。不过曾几何时，我们都曾经跌倒、失败、软弱、灰心、丧志，停了教会的生活，停了侍奉。我们何尝不是有好像亚伯兰这些这样的经历？但是他知道自己失败之后，就重新再来归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再一次为神起了一座归回的祭坛。他恢复跟神的一种美好的相交和祷告的生活，重新过着过去用信心去依靠神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曾经失败不紧要，我曾经跌倒不紧要，我们都曾经软弱不紧要，但我们要懂得归回，回到去神的树，让神给我们有信心继续来到依靠他。圣经告诉我们，虽然他失败，但他仍然是累积到很多财富。在当时来讲，什么叫财富呢？就是金、银还有什么牲畜。所谓牲畜的意思，就包括了牛群、羊群和很多骆驼队，那些数目越多就代表他越富有、越富贵、越成就。所以圣经用极多这个字。不过留意到极多这个字在原文呢，其实个意思不单只讲到它多，是讲到它沉重。这解沉重很难讲的，因为一定沉重的，因为带着这么多牛群、羊群、骆驼队，简直是沉重的，那条路有排行的，行得很慢的，很沉重的，还要带着很多仆人、婢女等等，很多很多，很沉重。这个给我们反省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人生有很多财富，不经不觉积累了很多很多财富，搵搵埋埋很多， 但如果我哋唔識得去處理同管理嘅時候咧，就會對我哋靈性成為一種咧好沉重嘅負擔。我哋就開始去選擇啊，究竟咧我要翻教會咧，定然又留喺屋企繼續上網去做工作咧？啊，又睇住個市場咧，或者睇住好多自己嘅嗰啲嘅財富咧等等。我哋好多選擇，好多考慮。當我哋考慮到侍奉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哎呀，我冇時間侍奉啦，我要管理自己嘅財富，管理自己嘅家業太多啦，冇時間。慢慢覺得呢方面好沉重。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我哋。亞伯蘭佢俾我哋一個平衡，佢一方面佢支搭帳棚，帳棚係俾佢自己同埋家庭去生活，同埋係起居飲食嘅地方。但同時佢唔忘記為神去建造祭壇。去侍奉、去敬拜、去祷告，两者是要平衡的。如果不是只侧重一边的时候，这一边就很太过沉重。如果我们懂得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样神就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怎样面对我们很沉重的责任。我相信在座这里很多弟兄姊妹，你们的生活里面都很沉重，很多责任，很多约会，好多工作，答应咗人好多嘢，我哋要去完成，有好多 deadline 我要赶，要几时几时要完成，要去交货，好多责任，有子女嘅责任，有孙儿孙女嘅责任，都压喺我哋头上，好沉重。我哋要识得管理，就要有一个祭坛，带到去祭坛面前，求神去帮助我哋。如果我哋缺少祷告，灵性就会纷纷沉睡。就好沉重，所以祷告是很重要，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活跃和轻省起来。按照这个地图告诉我们，希伯伦就是在下中间那里的一个城市。希伯伦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交通的意思，而他住在一个地方叫做万利，万利的意思原文就有力量，就是当我们与神恢复了交通之后，你就人生得到力量。当你同神失去交通，没有力量，就算你很多事做得好，很多责任都好，你发觉只会越来越沉重。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祷告，侍奉都很沉重的。所以我们小心，越多侍奉，我们越要花时间在神面前去祷告，仰望神。在祭坛里面献祭向神祷告，就是我们生命得到力量的原因。弟兄姊妹，祷告就得到力量，多祷告多力量，少祷告少力量，不祷告完全没有力量。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就是我们的祭坛的人生的表现。所以第一是回应的祭坛，第二见证的祭坛，第三是归回的祭坛，最后是很重要的，是很多年之后亚伯拉罕起了第四座祭坛，是很重要的一座祭坛，在他生命里面一个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信服的祭坛。他完全要学习信服，是一个功课神给他学的，就是有一天神和这个这么有成就、满有成就、很得意洋洋的亚伯拉罕跟他讲话，有一天神跟他讲话，你将你的儿子给我，是一个试验，是试验考验他，你独生的儿子等了25年之后才出世的儿子以撒，你献祭将他献给我，带到去山上将他献祭献给我，献为燔祭，燔祭即是完全烧晒，毫无保留要献给上帝。但是亚伯拉罕完全的信服，虽然不舍得，当然不舍得了，心爱的儿子，还是唯一的儿子，但是他捉了这座坛，是信服的祭坛，将柴火都摆在上面，将他的儿子以撒绑好，就抌在这个祭坛上面，要落手，要献祭，要取去他的性命交在上帝的手中，好不舍得，但他顺服这样做，这个就是他人生一个考验期里面的最高峰的一个地步。什么都可以给上帝，但现在说，神说我要你的是你最爱的儿子，你的挚爱你要献出来。亚伯兰面对的就是一个信心最高的一个考验，是最重要的一座坛。今天我们活了几十年，神告诉你，你仍然要继续为我筑一座坛，不要以为满足，不要以为足够，有生在世上 我们仍然要继续过筑坛的日子，为神去献上宝贵的祭、信心的祭。但是当然神不要他杀死他的仔，所以在最后的一刻藉着天使吩咐他说，你不可不可不可，就是重复说不可不可这样做，因为我只是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敬畏神。现在上帝说，我知道了，你真的愿意将你独生的儿子没有留下不给我，是完全的摆上。这个就是他信心的最高峰、最高峰的一个表现。结果神为他预备了另外一只公羊，就代替了他儿子用来献祭。所以圣经里面以撒是有预表的含义，是预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罪的羔羊，是代替我们而死，代替我们而被献上。所以那个地方后来就改名叫做耶和华以勒。上个礼拜我派红包的时候，或者长老派红包给你的时候，你会看到红包里面有些写住什么耶和华以勒这几个字，意思就是神必预备，神一定会为你的生命预备的。当你愿意献上，神就为你供给，同埋为你有丰足的预备。神是会为那些愿意信服的人去预备的，去供给的。你越信服呢，好像亚伯拉罕这样，他就越得到神给他的供给。所以祭坛的人生是很重要的。今天活到这一天为止，你为神做了多少个祭坛，献上了多少呢？信服了多少呢？不要忘记，不要说我今年几十岁了，我可以不用起祭坛。不是啊，亚伯拉罕仍然要在这里起祭坛。无论去到哪里，最重要的我们人生除了为自己起房屋之外，还要起祭坛。如果你的祭坛已经失修、已经破坏的话，赶紧求主帮你去复兴你祭坛的人生。你的祷告、你的见证、你的侍奉、你的信服，就是表示着你的祭坛。四座祭坛，一座比一座重要，亦都可以说是他信心不同层次的提升，一直去到信服的祭坛，是一种提升。弟兄姊妹，今天你去到哪一个层次？你的祭坛的人生去到哪一个阶段？到哪一个地步？上帝会知道。由回应到见证到归回到绝对的信服，都是一场的功课，是一个比一个难去做的功课。但是神必有预备，我们记住，神在你生命里面必有预备。今天你有缺乏吗？神有预备。今天你软弱吗？神有预备。今天你有烦恼吗？神有预备。今天你有难处吗？神有预备。今天你有彷徨挣扎吗？神有预备。今天你有失败吗？神都有预备。所以我们只管献祭、信服、倚靠神。保罗在罗马书讲到，我们整个人生就是一个活的祭，活活的祭物。每一天你就是在藉着你的生活去献祭、去亲近神。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可以这样说，主啊，我要祷告来到你的跟前。为什么？因为我要寻求你，一生都在起祭坛，我们要寻求神的带领。但愿我们踏入新的一年，求神帮助我们的祭坛越来越馨香，祭坛上面的火越来越猛烈，祭坛里面所做的、所献上的是越来越宝贵，蒙神的悦纳。不要忘记，当我们愿意献上信服的时候，神必有预备。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藉着今天的经文，亚伯拉罕的献祭的人生和他所筑的四座祭坛，都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提升我们对你的信心和信靠。纵然我们都曾经有软弱、有失败、有离弃主的时刻，主，但我们愿意悔改回归，归向你，再一次重新投入主你的怀抱里面。主，帮助我们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祭坛，复兴我们在家庭、在教会里面的祭坛，继续来到去以火热的心向你祷告、侍奉你、信服你和跟随你。就为到那些身体有软弱的人， 格外求主俾佢哋有怜悯嘅恩典，与佢哋同在，安慰佢哋，激励佢哋，帮助佢哋，为到嗰啲喺侍奉里边曾经有灰心嘅人祷告，求主让佢哋祭坛嘅火不要熄灭，继续嘅为主嚟到摆上燃烧，侍奉主。让我哋为到咁多忠心嘅仆人，过去嘅人生嘅日子里边都做咗美好嘅见证，我哋献上感谢。但愿佢哋所献上嘅祭坛，今日都成为系我哋嘅借镜，成为我哋嘅鼓励，帮助我哋信望爱堂弟兄姊妹同埋家庭每一个人都经历你满满嘅祝福同埋丰厚嘅慈爱。我哋咁样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阿门。请我哋起立唱赞美诗三一组。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万赞美主人，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但愿我主耶稣基督永恒不变的恩惠，天父上帝你自己丰厚的慈爱，同埋圣灵所赐下的智慧，同埋俾我哋点样个顺服神的心意，都满心的与我哋同在，从今天直至到永永远远，阿门。我哋请坐，我哋默祷之后可以彼此嘅嚟到交通。